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第22“四十不共法中难一切智人品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上一品提到佛的四十不共法，其中的第9个就是佛具有金刚三昧。那因为佛的金刚三昧，它是成佛之前的最后一心，能够依着这样的金刚三昧断一切烦恼习气。一般的二圣可以断烦恼，但是无法断尽习气，而佛的金刚三昧不但断尽烦恼，也可以断尽习气。因此上一品说到，这样的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才拥有，其他人都没有。外人就抓住这一句话来问难，怎么可能有一切智人呢？这所知的法非常非常的多啦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特别现在已经众生那么多啦，那大家在想什么你难道都知道吗？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事啊，根本还没发生，你怎么能够预知呢？过去也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曾经跟着两位外道的老师来学习，而佛成道以后想要去度化他们，但是才发现到说，这两位老师已经往生了，所以有人问难，佛陀连过去是两位老师往生的都不知道啊，那为什么说佛是一切智者？就是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这外人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啦，那论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那一来一往非常精彩。好，我们看第22“四十不共法中难一切智人品”，请看讲义412页。好，这里就讨论是不是有一切智人。首先外人提出问难，问曰：论主，你说金刚三昧只有一切智人的佛才有，其他菩萨啦、二圣、凡夫更没有咯。那外人就问，如果这样的三昧只有一切智人才有，其他人都没有的话，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三昧，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根本没有一切智人的缘故。为什么没有一切智人？何以故？因为一切智人代表说这样的智慧可以了知一切啊，可是所知的法无量无边，而智慧却有量有边，用这样有量有边的智慧不能够知道无量无边的事。好，下面举例，例如四大洲，有南赡部洲、东胜神洲、西牛货洲、北俱卢洲。这四洲先举我们现在的南赡部洲、南阎浮提来说，在水中的众生很多，陆地上的众生也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众生有三类，有男有女，有非男非女，而且这众生有的还在胎中，有的出生还是小孩子，有的是少壮，有的已经衰老了，而且苦乐等法，等一下中了奖券很快乐，等一下丢了以后又很痛苦，这苦乐这时常在变化呀，过去未来现在种种心心所法，那还是非常多，还有种种的善业恶业，已经积极，正在积极，或未来才积极，而且造了业善恶很多很多，有的已经受报了，有的现在正在受报，有的是未来才受报。万物生灭即南阎浮提中山河泉池草木丛林根茎枝叶花果， 所可知的无有边际啊，南阎浮提都知道不完了，何况那其他的三洲也是如此啊，其他的东胜神洲、犀牛霍洲、北俱卢洲也是可知法非常非常的多，而这只是四天下而已哦。如果再扩大范围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可知法也是无量无边。如三千大千世界的物品，一切世界所可知物也是如此。只有世间的数量尚且无量无边，难可了知，何况诸阎浮提、诸世界中众生、非众生、无情物等，非常非常的多啊！以是因缘当知，所可知物可以被了知的物是无量无边。那么能知的智慧，怎么只是有量有边呢？怎么可能知道无量无边的可知法呢？没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了知无量无边的法，可以推论根本没有一切智者。好，再来 B， 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问难了。好，即使你可以了知很多很多的法，但是我请问你，你能了知的智慧，可以了知自己能知的智慧吗？就是说我可以了知其他的法，但是你这个能知的智慧谁来了知它呢？那是用这一点来问难。你如果说智慧有大力，于所知法中无障碍故，便知一切。就是你能够了知所有一切法，完全没有障碍，这样的可知法像虚空一样，你可以看穿，没有障碍。可知法如虚空，便在一切法中，认为没有障碍可以了知一切法，应该有一切智人。但是外人说这个不可能啊，事事不然。为什么呢？他用双刀论法啊，他说虽然说你的智慧很大，可以了知一切法，可是你这样的智慧呢，不能自己了知，就好像指端啊，我们手指头，它不能够自己触到自己的手指头啊，它可以触到别人，别人可以触到它，但是自己的指端不能够自触，就自己不能够知道自己的智慧。是故无一切智，因为你还有一个智慧无法了知，就不是一切咯。好，另外如果你说还有一个其他的智慧可以了知能知的智，这个也不对。何以故？你这样的话会落入无穷过。例如我现在智慧可以知道这支笔，那么又有另外智慧可以来了知我能知的这个智慧，那你那个智慧谁来了知它呢？那一直还要有另外一个智慧，另外一个智慧，那无穷了啊。因此这样能知的智慧，你如果说自己知自己，就像指端不能自处，那不行。如果要有另外一个智慧来知它，那会落入无穷过，所以两个都不行。如果这样的智慧有无量力，但是却不能够自知，那就不能说有无量力，因为自己不能够知自己，那还是有限有量啦。是故无有能知一切法的智慧，因为没有知一切法的智慧的缘故，那就没有一切智者。没有了知一切法的智慧，那拥有这个智慧的人就不存在了。何以故？一切智者应该是具有 智慧能够了知一切法，才可以称为一切智者。好，外人又提出另外一个切入点，所知法无量无边啊，如果和合百千万亿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尽知，何况只有你一个人啊，那么多聪明有智慧的人合在一起都没办法完全了知，何况你只有一个人呢？是故无有一人能知一切法，所以根本没有一切智，没有一切智者。好，另外万又从吠陀和外道经书这边来问难。吠陀，我们先看角注八啊，吠陀这是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，一般说有四种吠陀，这都跟祭祀等有关联啊。一个是离聚吠陀，再来沙摩吠陀、夜柔吠陀、阿塔婆吠陀等等，这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。好，那有人就问难啊，那佛陀你大概只有懂佛教的义理啊，对这些婆罗门教的经书应该不太了解吧，因此他就问，如果你说并不是以遍知一切山河众生非众生故名为一切之人，仅仅是尽知一切经书而名为一切之人的话，那也不对。他缩小范围了，先姑且不论我知道这有情物无情物了，仅就这个经书一切经书你是不是全部读尽了？如果一切经书读尽可以称为一切智人的话，这个吠陀你没有读到，可见不是一切智人。何以故？佛法中不说吠陀等经书的义理。他怎么问难呢？如果佛是一切智人的话，应该会运用吠陀等经书，可是佛却不用，所以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如果佛是一切智人，那吠陀里面东西佛应该说啊。又是吠陀经有限有量，今世尚无能尽知者，就是这四吠陀就是四部吠陀而已嘛，这个都还是有限有量，那今世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达四吠陀的，何况有尽知一切经书，四吠陀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啊，这四吠陀都无法完全通达了，那一切的经书怎么可能通达呢？是故无有一切智人。好，昔又人又问难，有些经书会增长贪欲，有些经书里面描述歌舞音乐等，如果一切智人你也了知这些歌舞音乐等经书的话，那一定会有贪欲，因为这些经书是贪欲的因缘，你了解这个贪欲的因缘有因，那就有果，这个也是类似双刀论法了。你如果知道你一定会有贪欲，如果不知道你就不是一切之人。好，贪欲是一边，另外还有嗔恚咯，有的经书能助长嗔恚，喜欢欺骗他人，所谓智是经书。如果知道这些经书，那会助长嗔恚。为什么？有因，那就会有果。你知道这些经书，你就会助长嗔恚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代表所知有限。 不名为一切之人。好，第一，第一这个地方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哦，这个外人他也是非常熟悉佛教的典故啊，哈、哦，嗯，对佛教的历史他非常清楚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，世尊不完全知道未来事，所以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好，我们看刮胡 A， 佛没有在经书啊预先说明说哦某某人于未来世未来问难，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复次，佛不必尽知未来世的事。譬如我，这我就是外人啊，好，就外人他说我现在正在问难，根本没有一切智人，佛不能够了知一切。那外人心里想，如果佛你能够预知我今天会问难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在经书上先写下来啊，我今天会这样问难，佛陀你不知道，可见你不是一切之人。好，譬如我外人今天来问难一切之人，诶，那佛没有一部经书会预先记录啦，诶，这个问难的人他姓什么，他是出生何家，是在什么地方，有哪些事来问难一切之人。如果佛能够知一切的话，为什么不说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应该预先就说好了，在经书上会写哦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会问难，佛不是一切智人。那如果有说，那经中应该有写啊，但是经中却不谈此事，可知非一切智人。好，再来，对于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他出家以后，后来就是推石陀害佛啊，还破和而生啊，种种啊。好，那外人就举这个例子来了，佛如果能够完全了知未来会发生的事，那应该预先知道提婆达多出家以后会破僧，如果预先知道的话，就不应该允许他出家呀。你既然允许他出家了，后来他又破和而僧，那不是太慢了吗？后知后觉了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举外人的问难，到后面再看论著如何一一的答复。好，再来刮胡西。提婆达多他想要领导僧团呢、说啊，佛陀你年纪大了啦，这个整个僧团交给我来领导。佛陀说大智慧的舍利佛，大神通的目犍连，这二大弟子我都没有交付给他们，那为什么会交付给你呢？提婆达多心里很不舒服啊，想要害佛。好，这里就举这个例子，佛不知提婆达多要用石头推下石头要害佛。这里提到目击击石，目击这个是就像那个用木棍啊，类似杠杆原理来推石头的意思了啊。击就是来撞击或者是击起石头，用木棍的杠杆原理来推石头，想要压佛，结果这石头没有杀死佛啊，但是这石头脆裂了，脆裂了有一个小石头碰到佛的脚趾有出血啊，所以这称为忤逆罪里面的出佛身血啊，佛是害不死的啦，但是因为这个石头脆裂以后 而出佛身性。好，那外人就问难，佛陀你预先不知道啊，如果你预先知道的话，你就不会在那边惊醒啊，哦，所以既然会跑到那边惊醒，给提婆达多有机可乘啊，好，所以佛陀你不知道未来事。好，瓜虎低，佛不知瞻遮婆罗门女以淫欲谤。哦，这个典故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婆罗门女哈，她拿个木盆呢，那就把她绑在肚子里面。那佛在对弟子说法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啊，你害我肚子大起来啊！哦，我现在这个生活很困苦啊，你都不照顾我，哦，还在那边假正经啊，种种啊。”我们看一下脚注十五，刮胡一，瞻遮婆罗门女啊，她用木鱼啊放在肚子里面，假装大肚子毁谤佛，这样的毁谤算是非常严重了啊。对大众说：“你让我怀孕了啊，你为什么自己都不忧愁啊？不给我衣食啊？你真的毫无羞耻啊，还在那边祸乱其他人。”而那时候500婆罗门师等大家都附和：“对对对对，佛陀行不净行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。”而这时候佛脸色没有什么改变，也没有感到惭愧羞耻。这个典故被纳入佛受九罪报之一啊。我这边列了很丰富的这个出处啊，大家可以自行参照啊。这个九罪报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脚注十四，刮胡三，大智论卷九。问问：如果佛神力无量，威德非常崇高，无法称说，那为什么佛还会受九罪报？第一个就是梵智女孙陀利谤，500阿罗汉也被谤，这个下一个就会提到，刮胡一。好，九罪报的第二个，瞻遮婆罗门女细目瘀作父谤佛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瓜胡低，那假装怀孕毁谤佛。三，提婆达多推山压佛，没有害佛，伤了佛的脚趾，这个就是瓜胡西啊，目击基石。第四，并目赤脚，就是佛在惊醒的时候被很尖的木桩刺的脚流血。第五，毗琉璃王兴兵杀害世子，就琉璃王领兵要灭释迦族，那时佛头痛了好几天。第六，受阿奇达多婆罗门请，就是这位婆罗门他请佛跟众生开口要供养三个月，之后却食言不得其门而入，之后有马师过来看到佛都没有东西吃，因此就把马吃的马麦来供养佛。好，第七，冷风冻固，佛的背脊疼痛。第八，六年苦行。第九，入婆罗门聚落乞食，但是都没有人给，空钵而还。好，那我们十住毗梵这里举了其中的几个。好，我们再看瓜胡一，佛不能预知梵智杀孙陀罗女 孙陀罗女就是孙陀利的婆罗门女，有犯智，他嫉妒佛，于愚处杀犯智女，犯智女就是婆罗门女，孙陀罗，孙陀罗有的经典翻成孙陀利，于佛住的七环精舍，就把它偷偷埋在那边。佛不知道这件事，如果知道的话，应该于诸婆罗门的地方就要赶快去救这个孙陀利的性命才对啊。佛应该是不知道啊，所以他才会被杀，而且把他埋到佛住的地方，嫁祸于佛。有关这个典故，在角注十七，角注十七的《佛说译足经》啊，《佛说译足经》谈的比较详细。我大略说一下哈，大意，就是本来国王非常扶持这婆罗门啊，但是后来国王信奉佛以后，对婆罗门的供养就淡薄了，对佛啊僧众，就非常恭敬，供养很多。那婆罗门，他遭遇这种待遇啊，他们就想办法要来毁谤佛，因此呢，他们就互相约定啊，就商讨一个计谋，就找他们婆罗门女有一个端正的女子，那就请她经常去佛那边走动，让大家知道。如果你突然就把他杀死，谁知道这个人跟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就请这个人先劝劝他说，我们现在弄的都得不到供养啊，请你帮这个忙。那个婆罗门女他说怎么帮啊，他说我们把你杀死，那嫁祸是佛杀你的，把你偷偷埋在佛住的七缘精舍。那女人一听到我要被杀了，我才不要嘞，当然不愿意啊。结果这婆罗门就说，如果你不帮这个忙，我们就不再把你看成是我们自己人了。这个婆罗门女最后不得已只好答应，就叫他天天去佛那边呢，走动走动，让大家都知道佛跟这个婆罗门女非常熟。就有一天趁佛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把婆罗门女杀了，埋在七环精舍的那边。好，那由于这个因缘，那这婆罗门就故意啊说，我们的婆罗门有一个很庄严的女子不见了，就去告诉国王，请求派兵啊到处寻找。找，发现到在奇幻精舍那边啊，就找到那里，就发现了尸体。因为这种因缘啊，很多人不了解实情的就开始毁谤佛，还有毁谤佛弟子。出去托钵啊，就挨大众的骂，骂了大概有七天了。还好这当中有几位轻信女或者是轻信士，也就是他很纯正的优婆塞优婆夷还可以供养。那最后就因为这婆罗门之间他们自己发生了争执，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泄露天机了啦，就是说其实根本是我们自己人把他杀了啦，却嫁祸于我。有这样的因缘，大家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以后，人家就开始 又来恭敬佛啊，佛弟子啊，大概主要的大略的因缘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提的这三件事啊，就是刮胡西低一啊，这里简单先做一下总结。自调达所，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啊，他推时而下要害佛，这一句是对应刮胡西啊。啊，外人认为佛不知道提婆达多要推时害佛，却在那边惊醒，可见不知未来事。再来，不说婆罗门女，这是对应刮胡低啊，就是瞻遮婆罗门女，他用木盆假装怀孕要来毁谤佛。如果佛预先知道的话，根本他装也装不来啊，可见佛不知道未来事。再来，梵智女啊，这个就是孙陀利女啊，婆罗门把她杀了，却嫁祸于佛啊。那这三件事，佛都没有预先知道啊，没有事先防范，可见佛啊不尽知未来的事情，是故非一切之人。好，刮胡 F。佛不能预知入婆罗门聚落起时，却空波而还。那这个就是佛啊，跟着弟子们去婆罗门的村落起时啊，结果那时候魔啊遮蔽很多婆罗门啊，让他们不供养佛啊，让他们无法供养佛。因此这里说到不能预知魔转出人心，乃至不得一时。佛如果知道到那边会脱空波，如果预先知道的话，那就不要去了啊，去了以后又空波而回，可见佛没有预知未来事。因此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好，刮胡鸡，阿舍世王他想要害佛，他是跟提婆达多串通了啊。提婆达多想要佛退位啊，要做法王，而阿舍世王他的父王活得很久啊，他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当国王啊？他也要害他的父亲，两个串通，阿舍世王想要害佛。那有一头大象，他名字叫守财。那这头象的力量很大，想要踩踏佛，杀佛。那外人就问难，佛应该是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却入王舍城起时，如果预先知道到那边会有大象冲撞过来的话，那就应该要避免啦，不应该入城。是故不知未来事，由于不知未来事，不能预知有罪象想要害佛，所以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好，再来刮胡 H， 佛不知恶涅达多啊，这是一个人，他请佛啊，希望佛跟僧众接受他供养三个月啊，佛默然受请啊，约好时间，佛带着比丘到啊那位婆罗门的国家。他所住的村落叫做维洛舍国，维洛舍国。结果人都来了，竟然那个婆罗门忘了要供养佛，那当然佛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你说忘了一餐还好， 夸大海口供养三个月啊，哦，竟然这个事情也会忘啊，哦，使佛不得已吃马麦啊。有关这个典故，可以参见《角注二十四刮胡一》啊，《中本起经》。好，它的前后，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大略说一下大意，就是啊，在《中本起经》，它翻译的婆罗门叫做阿奇达，我们这边是翻作厄涅达多。好，这个阿奇达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厄涅达多，他非常富有啊。那对佛说啊，我要供养佛还有比丘僧三个月。佛默然受请以后，他就回国准备。结果呢，在《中本起经》这里说，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，却遭受天魔蒙蔽，哦，他就享受五欲乐啊。他交代守门人说：“我从现在开始三个月不会客，三个月啊，哦，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尊卑啊，啊，哦，我都不会客。如果要会见谁，需要经过我的允许。”结果佛到了以后，哎，闭门不得其门而入啊。那后来就有马师啊，就是养马的人呢，他看到佛，跟大众生已经准备要接受供养了，结果却人家都没有准备啊，而且还说三个月啊。那出家人也很老实啊，哦，你说三个月，那我就等吧。如果其他人想，欸，一天两天没有，那我就走了啊。欸，出家人也很守信用啊，哦，就在那边等了三个月。就马师到的时候啊，一看，这僧众都没有东西吃啊，因此他只有马麦啊，就只好供养佛啊。好，这个当然也有过去式的因缘啊。角注二十四，这边有引用一些出处，大家可以自行参照啊。如果佛预先知道哦，这个人他是嘴巴说说啦，到那边却没办法真正供养啊，害了佛跟僧众三月食马麦，可见佛不知未来事。由于不知未来事，那就不是一切智人啊。好，刮胡哀，佛受须捏插多罗为弟子，就是佛接受啊这位比丘作为弟子。啊，这位比丘经常恶心啊，刚强难化，不信佛语。如果我们对照角注二十六，因为翻译有时候千差万别啊，这个不确定这样的翻译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不过这里所引的角注二十六刮胡二啊，提到须那查多啊，跟这里十住毗菩萨所翻译的须捏查多罗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啊。佛姑子名须那查多啊，他侍奉佛八年，但是生起恶念，与我兄弟俱行啊，可是只有佛有三十二相，他就产生恶意，跟随在佛后面走，佛走过了，他 他就把火的足迹啊，就把它扫掉了，哦，不让人家看到火的相好。又在人中说佛无道，哦，佛根本没有什么修行啊，只是巧弄言舌了，哦，这样的人，就是恶心坚牢，刚强难化，不信佛语。那外人就举这个例子来问难佛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弟子是这么刚强难化，你连你走过路他都来扫足迹啊，哦，那这样的弟子为什么要收留他，哦，如果早知道的话就不收他就算了啊，哦，为什么接受他为弟子？你接受他为弟子，那代表你不知道，收他为弟子会发生这些事，不知未来事故，则非一切智人。好，瓜胡 C， 如果佛是一切智人，那应该在弟子们还没有犯罪之前，应该先结戒，就应该先自戒了，说哦，有哪些不应该犯，哪些不应该犯啊，但是佛的自戒通常都是弟子犯了以后，有些因缘随着犯戒的因缘再一条一条自戒，这个不应该做，那个不应该做。那外人就举这件事来问难，说佛应该防护还没有犯罪的，就应该先结戒，结戒就是自戒，先规范啊，佛你没办法预先知道啊，弟子们会犯这个戒犯那个戒，因此都是犯了罪以后才自戒啊，代表说您不知未来事，不知未来事故，那就不是一切智人。好，这有很多问题还不好回答哎，哦，我们到后面再来看论主怎么来回应。好，再来一啊，就又举另外的角度来问难佛，如果是一切智人啊，应该以年岁老少还有出生的家族贵贱智慧禅定啊，得几果还有断多少烦恼或者神通有无啊，来安排上座。但是佛制的戒是怎么样，它不是以正果的高低，正的四果就是上座，还没正果就下座，它不是这样的，佛的排位次的先后是以出家受大戒，先受大戒，受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，看他的岁数久的就为上座，那新出家的新受戒的就是下座，跟断多少烦恼啦，证几果啦，有没有神通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外人他觉得这样子不对，觉得佛这样没有智慧啊，他提出另外的看法。好，他就问难了，佛法只以出家受戒岁数，就是出家受大戒，看年的多少来分辨上座或下座。如果出家受大戒的岁数比较长，那就处在上座接受恭敬礼拜。佛自戒不以年岁的长幼，不以出家，不以出生的家族啊，或者出家功德智慧多闻禅定正果断惑神通为大啊，这几个下面会一一解释啊。外人认为，如果佛是一切智者，应该以其年贵族诸家功德智慧多闻禅定正果断惑神通 为大，恭敬供养，要依后者，这样那才是好的戒法。好，岁数，这里岁数就是指受戒的年数，如五岁道人礼六岁者，如果受戒六年，那算是比较高，那就当上座。那如果只是受大戒五年的出家人，那应该要礼敬受大戒六年的，这是一出家的岁数。贵族，世间有四品众生，这就是印度他们的四姓阶级啊，婆罗门、刹利、维舍，维舍有的翻成吠舍，还有首陀罗。婆罗门是宗教师啦，作为神跟人的媒介。刹帝利是王族或者是武士。吠舍就是从事农工商的一般平民阶级。首陀罗就是最低贱的奴隶，奴隶阶级。他们认为首陀罗应该礼拜恭敬上面的三姓，吠舍、刹利、婆罗门。那么排在第三位的一般的平民百姓，就应该在恭敬刹利、婆罗门。那刹利应该恭敬最高的婆罗门。这是外人从这个四姓阶级来看，觉得应该这样才对。那佛教不是这样子啊，像有一些挑粪的泥陀啦，他们的出生于首陀罗嘛，对不对？他出家也是正果啊，所有的四姓种姓一出家，同一四姓了。在佛教里面都是平等的，像礼法的这个首陀罗，最后成为这个持戒第一的啊，所以佛教它不以这个种姓来区分。朱家啊，的外人比较从世俗的角度啦来看，有工巧家啊，做生意的。居士家、长者家，或者出身于王公贵族的大臣家、王家等，于诸家之中，小家应该恭敬大家。如是，于贫贱中出家者，应该恭敬富贵中出家者。这都是外人的看法了。好，再来功德，这里功德主要是指持戒跟头陀。毁戒的人应该恭敬礼拜持戒的人，持戒的人不应该礼拜毁戒者。如果不行十二头陀的人，应该礼拜行十二头陀的人。十二头陀如角度三十，请自行参照，这个后面会提到。不具足行头陀，有十二头陀，有的人只是行其中的几项。这里说不具足行头陀的，应该礼拜具足行头陀的人。智慧，外人认为没有智慧的人应该礼敬有智慧的人。这个后面论主会说了，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智慧？两个人碰在一起从来没见过面，到底你比较有智慧，我比较有智慧，吵了半天根本分不出前后的位次啊。多闻者，外人认为少闻者应该礼拜多闻者，不多读诵者应该礼敬多读诵者。这个论主也会反问啊，那你到底读诵多少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今天读诵少，明天多读诵一些大波的经就比你多了，本来我向你礼拜，明天你要向我礼拜， 没完没了了啊、哦。正果啊、哦，外人认为出果应该礼拜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一介凡夫应该礼拜正圣果的人啊、哦。那后面论主也会说了，嗯。正果有的比较慢啊，哦，那我今天礼拜你，明天我就证的阿罗汉了，换你来礼拜我，这个你什么时候证果我不知道啊，就整个会没有一个依循的准则，断惑也是如此啊、哦，有的少断惑或者未断，应该礼拜多断惑的人。神通，如果还没有具足神通的人，应该礼敬具足神通的人。佛如果这样子次第善说供养恭敬法，那这个才是最上的善说。可是佛没有这么说，外人认为佛只是制定那个受戒年岁的先后，来分辨上座或下座，觉得佛这样没有智慧，要像他们这样子、哦、那才是有智慧，才是上说。是故知佛不是一切智人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